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菲律宾誓言将拆除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设置的任何屏障。界联大力推其全球治理方案，中国重塑现行国际秩序的野心进一步彰显。
We can really note that BRI itself is not as central now.
我们确实可以注意到，一带一路本身现在在中国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中已并不那么核心。中国继续边控外商高官，寒蝉效应加剧。
因为王中和被限制出境之后，那么我想更多的投资银行家们恐怕会避免前往中国内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最新热点新闻。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27号与到访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举行了会晤。日本外务省当天发布声明说，两人就美日防务合作及地区安全挑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声明说，在地区安全环境日益紧张之际，美日两国致力于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与此同时，菲律宾一名海军上将星期三表示，菲律宾军队将拆除中国海警可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设置的任何浮动屏障。菲律宾官员上个星期强烈谴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西湖入口处设置的300米长的屏障，称这个举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菲律宾主权。菲律宾官员说，屏障阻止了大批菲律宾船只进入富饶的渔区。接下来，三名因为签证无法参加杭州亚运会的印度武术运动员9月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他们的难过和失望。这三名运动员来自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藏南。由于这个地区是印中两国的争议领土，三名运动员无法获得中国政府正常的入境签证而被迫退赛。武术运动员奥尼鲁特加说，我们都很难过，我们的教练尤其难过，因为他最大的梦想是看到我们参加亚运会并且夺得奖牌，但是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签证问题。来看韩国，韩国法院星期三9月27号裁定不批准向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发出的逮捕令，认为有关他会消灭证据的明确风险并不存在。李在明因为涉嫌受贿和渎职，被韩国检方以可能灭证为由提出逮捕申请。他曾经在去年代表共同民主党参选总统，最后败给了保守派候选人尹锡悦。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尼尼威省哈姆达尼亚区星期二9月26号晚上，一场婚礼派对上疑似因为释放烟火酿成了火灾，造成超过100人丧生，150人受伤。据信，婚宴会场可能使用高度易燃的建材，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建筑倒塌。最后，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哈桑星期三9月27号宣布，印度尼西亚已经颁布新的规定，禁止社交媒体从事电子商务活动。这个措施对于正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加大投资推动电子商务的中国社交平台 TikTok 来说，显然是一个新的打击。哈桑是星期三在雅加达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他告诉路透社说，印尼政府的决定是为了确保商业竞争的公平和公正，还要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而在太平洋对岸，今年9月27号，谷歌庆祝其创立25周年， 谷歌总部所在的加州山景市当地居民拉尔夫对媒体说
I think that Google has changed the world and it's changed the way we communicate, changed the way
我认为谷歌改变了世界，它改变了我们沟通的方式。这家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市值$10,000,000,000的科技巨头。从搜索引擎到地图，谷歌从根本上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最新热点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借联大力推其全球治理方案，中国重塑现行国际秩序的野心进一步彰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界本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推出一项被认为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国际新秩序愿景，全方位地为全球治理制定出中国方案。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这项名为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后称方案的顶级战略规划，全面阐述了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上星期利用在联大发表讲话的机会，再次重申了该方案中的要点，称中国将为大国的使命尽责，为人类的前途担当。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布鲁斯·琼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是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大国提出了一个广泛深入而阐述明确的国际秩序战略。坦率地说，即使在冷战时期，苏联也从未真正这样提出过，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发展。中国新出台的全球治理方案目标之大，涵盖范围之广，乃至其横跨全球的一带一路倡议已不过是其中的一环。澳大利亚亚洲协会常驻学者、麦考瑞大学副教授康尼冯在最近亚洲协会题为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如何解读北京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的网络研讨会上说，
We can really note that BRI itself is not as central now. BRI
我们确实可以注意到，一带一路本身现在在中国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中已并不那么核心。该倡议被纳入在五大领域中的发展治理下的一部分。中国将于下个月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问题专家，这次网络研讨会的主持人纪北慈说，
But that may well be the final swan song potentially for the BRI. Of course,
这很可能是“一带一路”的最后绝唱。虽然它将继续下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苏世民研究员泰拉·布兰德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韩正上星期在联大发表讲话，可谓是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的总结版。布兰德认为，中国推出的这些治理名词中都带有全球字样，这当然不是巧合。习近平今年只出国两次，两次都似乎事关重塑全球世界秩序。今年三月，习近平前往莫斯科会晤普京，中俄在此后的联合声明中称，双方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个月，习近平还出席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新兴国家金砖国家峰会，该峰会宣布接纳了六个新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牛津大学专家乔治·马格努斯的表示，扩大后的金砖国家是北京希望建立的国际治理结构的一个例子，其中包括一些全球南方最重要的国家，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康尼冯在亚洲协会的网络研讨会上说，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对通常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某些方面不感兴趣。听众朋友，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借联大力推其全球治理方案，中国重塑现行国际秩序的野心进一步彰显。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干峰的报道，黎智英儿子出席联合国活动，中国政府秘密串通抵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9月27号星期三，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担任联合国活动的讲员，而前一天是黎智英被香港当局未审关押第1000天。媒体报道，这项活动触动了中国政府敏感的政治神经。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干峰的报道。
好的，陆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三9月27号举行媒体自由在香港研讨会，黎崇恩是其中的受邀讲员。林干峰的报道说，这个活动获得美国、法国和德国等至少22个国家的赞助，而香港的自由和人权以及黎智英的现状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黎智英现状的提问时表示，
I will say we have expressed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e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我们已经对中国的法治表达了深切的担忧。我们针对他们对待一些个人的方式表达了担忧。这些人或者公开反对政府，或者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我们会继续对这些案例表达深切担忧。米勒还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停止捍卫民主，永远不会停止捍卫人权。而中国政府要求各国抵制这次由黎崇恩担任讲员的活动。林干峰的报道说，被囚禁的黎智英是支持香港民主化活动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政府绝对不希望黎智英再受关注。林干峰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至少有4名外国外交官收到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致函，他们透露这些信函要求各国以各种方式避免参与这次活动。其中有3人透露，中国官员个别接触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要求他们不参与，甚至表示不支持该活动的举行。中国一直以来声称与香港相关的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跨国民间团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的英国及欧盟倡议及公共事务总监马克·沙巴指出，中国的行为显示他们在面对公众审查方面的软弱和不安。沙巴因此呼吁联合国的外交官及相关人士应该出席这个活动，并且直接从黎崇恩口中听闻香港的媒体自由如何被损害。曾经举办多次7.1游行，现在已经解散的香港民主派政治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前任副召集人叶锦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向各国施加压力是中国政府惯常使用的伎俩，因此对事件不觉得奇怪，只是因为黎智英身份特殊才会引起大众更多的关注。他认为中国政府这种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做法反而让各国感到奇怪。他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会认为我去听别人发表意见，为什么要被你阻挠呢？别人说的话是否正确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不应该由你来决定我是否应该要听。叶干峰的报道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认为，黎崇恩希望拯救父亲离开囚房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国政府如果尽快审讯黎智英案，让辩控双方都在大众面前展示足够的理据，并且做出适当的裁决，对北京和对黎智英双方都是最好的安排。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干峰的报道。黎智英儿子出席联合国活动，中国政府秘密串通抵制。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继续边控外商高官，寒蝉效应加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资深银行家王仲和，据报被中国当局边控。英国金融时报9月25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王仲和遭禁止离开中国，相信禁令与中国当局对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的调查有关。据了解，目前王仲和仍然保有人身自由。有分析相信，事件另有内情， 对外商肯定会造成寒蝉效应，影响他们投资中国的信心。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陆阳。高峰的报道说，卷入边控风波的王仲和是野村证券中国投资银行部主席，常驻香港，他在金融业资历丰富，过去曾任职工银国际、中德证券、德意志银行以及美林银行。然而9月25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王仲和已被中国当局禁止离开中国大陆，但没有被拘留。据报道，王仲和的出境禁令与中国政府调查融资机构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有关。华兴资本的客户包括京东、360、爱奇艺、陌陌等中国知名网络公司，在中国金融界影响力甚大。截至2022年6月底，华兴资本的资产管理规模为468亿人民币。然而包凡却在2023年2月神秘失联，其后华兴资本对外证实包凡正在配合中国官方进行调查。外界普遍认为此事与去年9月华兴资本总裁兼华兴证券董事长丛林被扣查有关。包凡并不是第一位突然销声匿迹的中国富豪，以往复兴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明天系集团实质控制人肖建华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都曾经失联。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日本最大投资银行的野村有高层职员被边控极为不寻常。他说，
特别是野村证券近年来的报告持续的看跌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导致呢事实上很多的这个外商呢包括跨国区域的总部呢都是摇摆不定。野村证券会与这一些投资机构发布的报告，它的参考价值呢才是中国政府最为忌惮的事情。观察的最前线的人就是他位于中国区域的这个投资部的主席这个职位。
司令相信，中国对王仲和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防范外资加快流失，但恐怕效果适得其反。他说，
因为王仲和被限制出境之后，那么我想更多的投资银行家们恐怕会避免前往中国内地，而只能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取相关的类似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指标的消息以及呢2024年2025年的这个宏观经济发展指标能否达到中国政府对外承诺的预期，这让外界呢会增加对于中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的误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王仲和被边控不知情，并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为各国企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王仲和遭边控表面上与包凡和丛林的调查有关，但也有可能另有内情。赖荣伟说，
他们目前的官方说法最常见的，不管是政治还是商业的，无非就是跟贪污啦，这个腐败有关。事实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是不是有所谓的泄密啊，跟外国势力勾结。从国家安全来讲这些人呢是不是有跟国外有所谓的勾结，甚至有所谓的泄密的一个问题的状况。
9月19号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地缘政治和政治放缓正在加剧在华美国企业的悲观情绪，对于中国未来五年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企业比例降至历史新低。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继续边控外商高官，寒蝉效应加剧。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新版计划经济碾压下，中国股市翻车刹不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监管部门采取新的救市措施，禁止公司大股东抛售股票，试图刹住下滑的中国股市。受经济疲软、外资流出、小投资者悲观情绪加剧的影响，市值规模11万亿美元的中国 A 股今年一路走低。迄今为止， 今年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4.1%。 那么如何解读中国股市现状？减持新规能否稳住股市？行政干预是救市大招，还是会给经济带来恶性循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说，
我觉得就因为股市应该是这个实体经济涨跌的晴雨表，现在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就面临就是说民营企业的倒闭潮、外资企业的这个撤离潮、员工的大规模的这个失业潮、债务连环暴雷潮、政府的财税失血潮、等等这些严峻的局面，尤其是这个作为占国民生产这个比重25%以上，而且关联47个产业的中国房地产啊，那个的崩溃，这个代表性的就是它的这个中国恒大、碧桂园啊、融创中国等等这些这个大规模的房地产公司这个资不抵债、债务违约这些的情况里头呢，都加深了整个经济滑坡的这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来讲，在长期的这个中国的股市根本就是计划经济的司机去开市场经济的车，所以呢它的翻车啊也是必然的。所以现在造成了占这个中国啊股市交投60%的那些的中产阶级啊，完全这现在是失去了这个信心，变成尤其是过去几年的这个各种政策的合成谬误和3年疫情那个封控的这个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业、停产，我称之为是继大跃进、这个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的大折腾啊，给这些这个中小企业主啊、公务员啊、以及专业人士啊、中产阶级里头了，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现在的房贷、车贷里头，老人看病、小孩上学啊，都成问题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信心，没有余钱来关顾中国的股市。所以他在2007年10月16号上证这个综合指数啊，创造了6124点的历史高位之后，16年之后的今天收盘仅仅是3102点。所以呢就是水瓜打狗了，没有了一大截。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我股民的信心啊完全是这个看破红尘，所以它的下滑是会持续的。
以上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与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原声带栏目，为您介绍美国音乐家格雷，不当养五毛，要帮中国人争自由。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原声带专栏为您介绍一位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与中国颇有渊源的音乐家，美国吉他手格雷。格雷用中文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教吉他，让他一度在防火墙内走红，而针砭中国时政的原创歌曲 也让他一夜被封杀。格雷老师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人类跟共产党这个体系在未来不能共存，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个体系垮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刘波发自波士顿的采访报道。
我觉得我们人类跟共产党这个体系在未来不能共存的。
You like Chinese girls, but Chinese is hard, so how's a guy like you get his fill? Well, there's lots of jobs for us foreigners, can be a communist party shill. Don't worry what the people think back home, you got to keep your eyes on that prize. You get 10,000 renminbi a month to peddle in the party's lies.
我们要警告其他的老外们，你若要去中国正常化这个体系，那你也要负责任。
假如今天把防火墙摘回，你会发现你认识的一切有多虚伪。
我叫格雷，我是一个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一个吉他手。
十年前，因为喜欢上一个中国女生，格雷老师开始自学中文，尽管那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但中文他却坚持学了下来。学会中文后，他曾多次去中国旅游。
我很喜欢中国跟中国的人，可以这么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社会，我们外国人平常能去的地方是比较发达的，所以我也不例外。我却没有机会去探索那样的比较二线城市啊，三线城市，一些美国人没去过，他们的印象都是宣传而来的。比如说，他们可能觉得中国很有钱。我的感受是，生活在中国很辛苦的。即便你赚了很多钱呢，但为了赚这个钱呢，你要工作的，没就是996这个工作那个文化。
学中文让他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中国政治。
开始学的时候，选择学习简体字。然后简体字的内容无论是什么东西，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从最开始呢，一直感觉有种政治的含义在内。在同时，正好就是在香港那个运动的那压迫的时候，我感觉很就是很难过，我为什么要学这个语言，为什么要接近一个我不想看也更不想去接近的一个世界。
2018年，他决心不再踏足那片土地。
我可以说我比较决心我再也不回去中国的时候，就是看到中国政府抓，就是无故平白的抓两个加拿大人当筹码去要孟晚舟回来。
孟晚舟女士的事件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而这个两起加拿大公民的案件，它是由于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终于决定中国对我们外国人来说再也不安全了。
不过在公开场合，他对中国的政治三缄其口，直到2022年底，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让人们对中国严苛清零政策忍无可忍。中国多个主要城市爆发要求解封的白纸运动，在海外，这场公民运动也延烧到格雷老师所在的波士顿。
我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是在波士顿的悼念活动，我在当天的晚上，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强烈的一天。
兄弟姐妹们，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当中国的假朋友。我再也不自我审查。
刚才是美国之音原声带栏目介绍美国吉他手格雷，不当洋五毛，我要帮中国人争自由。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